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9章35到38节，以及约翰福音4章34到38节。马太福音9章35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大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约翰福音4章34节，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前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俗语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读经到此，感谢神。
感谢神今早上带领陈志强牧师到我们当中来分享主的道。他今天要讲的题目是你看见吗？你知道吗？我们请陈牧师。
好，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早上在我们的周刊里面有插着夹着一首诗，不知道各位看到吗？这首诗如果是40岁以上的人呢，应该是比较熟悉，也唱过或者听过，特别是华校生。华校生应该对这一首诗有一个这一个观念呢。但是这首诗呢，原本它是这个是《满江红》，《满江红》是宋词的这个词牌，就是你按照它的这一个词牌来排字的话，就以它的这个格式的一首诗出来了。当然最出名的是这个宋朝的岳飞的这个写怀，对他的战争。不过岳飞的这个满江红的写怀呢，是非常的血腥啊，他的这一个要战斗，他给敌人消灭了他们的国家，今天还没有自由，所以他要吃敌人的肉，喝敌人的血，那个是很血腥。因此呢，这一个精炼的铜人呢，他们就改写了这个用满江红的这一个宋词的词牌写了这一个首诗大使命啊，提醒我们今天基督徒的这一个使命呢仍然还没有完成。我们看见教会的这一个主题仍然就是要广传福音，维护真道，特别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时代。那么我们看见主耶稣来要让我们把福音传遍各乡各族各国各地各方。那么呢，耶稣也告诉我们，刚才的经文我们已经读到了，举目向前观看，庄稼已经熟了。你从这首诗里面告诉我们，是我们对使命的一个回应。从这首诗里面也看到三一神的这一个心意，有圣父，有圣子，有圣灵，在圣父面前我们祷求，在靠圣灵我们攻破撒旦的巢穴，靠圣子呢我们抢救灵魂。所以我们提醒我们，我们一定要靠祷告，提醒我们一定要靠圣灵，提醒我们知道灵魂不抢救一定灭亡了。所以我们最终做的是什么呢？讨主的喜悦，让三一真神的喜悦把荣耀归给神，不是归给人。所以至于这个曲调呢，是古调，这个古调呢到底是何人所写，谁何时呢，就没有人所知。所以今天早上我们来学首诗歌，过后呢因为跟我们的信息也有一些的关系，诗情请你帮我们弹一遍。 那个来到这个第一二三四五第五行的时候，那个趁白日速奔时加入无悔悟，无悔悟过后其实还有多四拍的，它漏掉，所以那个地方有多四拍，注意一下啊。OK， 好，来请啊帮我们弹一遍。大片和田，庄稼白富前早求，一间自觉，富贵荣华是如土，前途茫茫去何处？趁白日速奔时加入无悔悟。一二三四，福音在中西部，借圣灵攻破撒旦巢穴，奋勇高举救恩旗，竭力传扬主真理，靠主名抢救众亡魂。我们学唱一次好不好？预备，过门。看了只有新加坡的信徒有唱过，我像这个因为也没有这一个在世界里面也没有这首诗，我们再唱多一遍，提醒我们大使命这一个功未了。预备，
将就总弯弯，主心 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了这一个使命，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面上，为了福音的使命，耶稣本身就是福音，来到这个地面上的时候，为着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当主耶稣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在那个地方，他最后的一个祷告，他说，我在世上已经荣耀你了，父神啊，我在世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或者说上帝所托付耶稣基督的使命，耶稣说我已经成全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一天我们也会来到这样的一个时刻，当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我们知道的时候呢，我们是否能够在父神的面前能够说，父上帝啊，我在世上已经荣耀你了，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我想我们这里没有一个人能够百分之百完完全全的讲这一句话，与多少的时候我们让时光流失去，多少的时候我们没有荣耀上帝，多少的时候我们没有完成主所托付我们的。但是然而我们的主他的心意，刚才伟王牧师一直祷告一件事情，明白神的心意，明白神的心意，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一生的里面荣耀他。今天叶牧师所写的这一个五个唯独之五，唯独神的荣耀，这也是我们信徒的生命的最终的这一个目的，荣耀上帝，以他为乐，直到永远。父神的心意在这地面上荣耀他，父神的心意在这地面上完成主所托付我们的这一个使命，为了使命，为了我们，主耶稣来到地面上，我们可以说他付尽一切的代价。主耶稣他付尽了一切，他尽了一切，他付出了一切的代价，从无限的一位上帝，他来到这个地面上，成为一个有限的一个人。我们看从万有之主，他来到地面上的时候，成为一个无有的，什么都没有的一个仆人，他是生命的主，却来到地面上的时候舍弃生命，他是无罪的上帝，他来到地面上成为代罪的羔羊。这是什么？这是使命，这为了我们无限到有限，万有到无有，生命到舍弃，无罪到代罪，这是伟大的主耶稣的倒空自己，这是奇妙的这个完全的这个救赎，为了我们。所以刚才我们读的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走遍各乡各城，在会堂里教训人，走遍各乡各城。今天我们来教会，我们是大 Grab 来，我们坐车来，我们坐地铁来，但是耶稣是走遍各乡各城，在那个地方他能够走多远他就走多远，他能够做多少他就做多少。我们的主他在地面上身为人子，他尽他所能，完完全全百分之百荣耀上帝，尽他所能完成主所托付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做到主耶稣所做的百分之百荣耀神，完成主所托的旨意，但是让我们不断的追求，让我们看耶稣，让我们学耶稣。那耶稣又看见什么呢？今天早上我们要讲一个题目，就是你看见吗？你知道吗？到底耶稣看见什么？当他走遍各城各乡的时候，他看见什么？第三十六节说，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他看见，亲爱的弟兄姐妹，他看见需要，他看见需要，他看见什么需要？他看见人肉体上的需要，这些人困苦流离，所以他做什么？他医治各样的病症，他医治人，他怜悯人，他施恩惠给人。今天我们看见人肉体的需要吗？ 有时候我们特别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很丰富的物质，却有很多人有物质上的缺乏。所以神给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做一个施恩的管道，好像耶稣医治人怜悯人这样，他看见这方面的需要，更重要的他看见灵魂的需要，他看见人困苦流离，好像羊没有牧人一般，我们看见吗？所以他做什么？他看见这个需要，他传扬福音，他宣讲天国的福音，他把福音传开，他就是福音了。所以他一出来侍奉的时候，第一句话他说什么？天国近了。他意思是什么？他要告诉门徒，他要告诉当时的人，他要告诉我们朋友们，我就是那一位旧约所应许的要来的弥赛亚，我就是那一道路真理跟生命，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他不但成全福音，他就是那绝对唯一的福音，最后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完成了这个救赎之功。当我们看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看见我们的需要，我们进入这个圣诞的月份的时候，其实就是要把这样的一个福音的恩典，圣诞的佳音来传开。因为耶稣知道他看见这个需要的时候，他来到这个地面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我们知道吗？我们愿意相信这样的一位救主吗？因为除他以外，因为如果耶稣没有来，这个地面上没有一个人就有这一个罪得赦免的机会了。他看见灵魂的需要，结果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如果主耶稣2000年前没有来，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是徒然的。今天如果主耶稣没有来，我们去宣教，我们管传福音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因为主耶稣来了，因为圣诞节是真的，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的救赎的恩典是我们必须要传开的。今天早上我们当中如果一些新来的朋友，让你看见主耶稣所付出的代价，让你看见主耶稣所看见的那灵魂的需要，就是得到罪的赦免。主耶稣不但看到这方面的需要，他也看到庄稼多工人少的需要。今天我们看到这一方面的需要吗？庄稼多工人少。我们看到教会的需要嘛，事工多工人少的一个需要。我们还在等吗？我们还在等别人去做吗？耶稣说你不要说还有四个月，现在你看收的工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工人少，所以我们就应该有一个回应这一个需要的这一个对这个需要呢有一个回应。回应什么？主耶稣让我们要看见回应的这一个需要。怎么回应？第一，你们要求庄稼的主，祷告的回应。我们看到这个需要的时候，这需要我们回应。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回应的。所以耶稣说当求庄稼的主，这是祷告的需要。难道这两千年来没有人祷告吗？我相信是有的。难道这两千年来上帝没有感动人吗？我相信是有的。但是人愿意不愿意来回应呢？所以我们看见回应的这个需要，我们也看到这个奉献的需要，不但奉献我们的这一个金钱、时间、恩赐、才干，也奉献我们的生命，一生能够让主使用。无论你在哪一个岗位上，你看见这样的一个需要，所以耶稣说：“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我问一个问题：庄稼不收的话，什么事情会发生？庄稼熟了，庄稼白了，可以收割了，没有人收割，发生什么事？庄稼烂了，庄稼废了，这个就是需要。耶稣看见需要， 他看见人生活的需要，他看见人灵魂的需要，他看见工作的需要，宗教多工人少，他看见这个回应的需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耶稣所看的。我们都很熟悉戴德生，戴德生内地会的创办人，他的箴言我们常常用，我若有千半银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我若有千条生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一句话，即使过后他还有几句话下去，我们很少读到。我若有千磅银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我若有千条生命，绝不 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是中国，这是戴德生的话。不是中国，是基督，是基督。这样的救主，我们为他所做的会嫌得太多吗？我们为他所做的会足够吗？亲爱弟兄姐妹，当我们明白，当我们知道，当我们看见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时候，我想我们稍微能够体会到戴德生当时的那一种的迫切跟热忱。是的，他热爱中国，心系中华，但是不是中国，不是中国，是什么？是基督，是基督。今天同样的，当我们在教会，我们在家，我们在这个社会，我们在这个世界做一个真基督徒服侍主的时候，让我们能够看见，让我们能够知道，让我们能够回应，是基督这样的救主，这样的一位救主，我们为他所做的，我们会说太多吗？我们为他所做的，我们会说够了吗？教会刚庆祝九周年，当我们进入迈向进入第十年的时候，我们要问我们自己，这样的救主，我们为他所做的会太多吗？这样的救主，我们为他所做的会足够吗？你看见了吗？主耶稣付尽代价，主耶稣他看见需要。约翰福音到了刚才第二段的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他知道，他知道什么？他知道迫切感。你看，不要说当时有这个三十四节的时候，三十四节那时候这个撒玛利亚他跟撒玛利亚妇人讲道，门徒去买食物吃了。我每次读到这段的圣经，我都觉得很幽默。主耶稣真的是很体会人啊！那时候他知道他要经过撒玛利亚去找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不过这个妇人就是不要给人家找到，所以中午来打水，没有人中午打水的，他来中午打水，为什么不要碰见人？主耶稣偏偏的要去那边碰见他。但是呢，主耶稣有跟随着这十二个门徒，十三个大男人，十三个犹太的大男人，碰见一个撒玛利亚妇人，他们又是这一个敌人哦，将来不啊没有来往的，所以耶稣知道，耶稣很体恤小事情的，所以就跟门徒说：“你们十二个人去买午餐，买十三个人的午餐。”哇，这个我觉得是很有趣，十二个人去买十三个人的午餐，为的是什么？就是让耶稣跟他能够单独的来讲这一个活水之道，永生之道。过后呢，这个门徒买食物回来，老师吃饭吧，请吃吧。耶稣说什么？我有食物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问了，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三十四节，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完成做成他的工。你看主耶稣他很敏感这件事情，从十二岁的时候 他就知道了，岂不知我应当叫这一个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十二岁的时候就知道了。当然你说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嘛，神的孩子，但是他我们知道他也必须自己怎么样，完完全全顺服。所以当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可以说我已经荣耀你了，我已经完成你所托的。亲爱弟兄姐妹，主耶稣知道这个迫切，我们知道吗？我们知道遵行神旨意的迫切吗？我们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吗？当然有宏观的神的旨意，在圣经很明显的大使命功未了，福音在终须复。但是个人，每个个人都有神的旨意，我们愿意完成神的旨意吗？如果你只剩下七年的生命，如果我们只剩下七年的生命，我们会做什么？我们剩下的这七年的生命，我们能够为谁而做呢？如果我们知道神的旨意的话，即使剩下这七年的生命，弟兄姐妹，我们也会遵行神的旨意。一半呢？七年的一半是多少？三年半。主耶稣一出来侍奉的时候，他就知道他剩下三年半的时间。只有这三年半，我们看见他尽他所能够所做的一切，完成神的旨意。他就知道这是什么？遵行神旨的迫切感。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我最近看到有一部这一个宣教士的这一个短片，他跟我们讲到福音怎么样传入中国，从马吕逊200年前来到中国的时候，到戴德生的时代，这段的时间有200多位宣教士到中国内地里面去。200多位宣教士的当中，40个宣教士跟51个他们的妻子就病死在这一个中国内地里面。那一个杀伤力是很大，因为当时的中国不是今天的中国，今天中国去大家都想去，当时不是。他们做一个统计，当时到内地的宣教士，内地平均的寿命是七年。你知道你剩下七年，你一到中国内地去的时候 ,7 years, 剩下七年。为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他们还要去呢？因为他们知道遵行神旨意的重要，完成神旨意的重要。我们在这个讲台已经分享过这个李爱瑞，或者这一个利达尔啊，李爱瑞有些翻译成李爱瑞，有些翻译成这个利达尔 Eric Little 的这一个见证。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1924年拿到很高的这一个奥林匹克的这个荣誉，破世界的纪录，拿到为英国拿到第一枚的这一个金牌的时候，田径的这一个400米的金牌。第二年1925年他放下一切跑到中国去做宣教士。最后当日军来到的时候，他被关在集中营里面。之前他快快的叫他的妻子、两个女儿，还有妻子怀着的第三个女儿送回到英国去。他有没有最后看到他的家人在重逢，看最后一面呢？没有，他就因为脑栓瘤，最后就死在这一个集中营。那死的时候不是好死，是很惨死，很痛很痛很痛，当时的医药又没有办法帮助他。死的时候也没有看到他最后一个女儿出世。然而他讲一句话，当他要离开世界的时候，跟韦华牧师的年龄差不多，43岁啊，差不多啊，上下43，比我年轻43岁。他讲一句话，人家问他那个好朋友，一个护士问他，你会后悔吗？你会后悔吗？
他说 ，total surrender， 完全的顺服，完全的降服。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因为他知道，这是神的旨意。我想，刚才唱大使命的这个满腔的大使命，最后一句话是什么？主心悦，主的心对这些的先贤们是喜悦的，他知道遵行神旨意的迫切。当我们来到一年要结束的时候，进入新的一年，当我们要迈向教会十周年的时候，进入第十年的时候，让我们也知道神对教会的旨意是什么，让我们也知道神对基督徒的旨意是什么，让我们也知道神对我们个人的旨意是什么，而且遵行神旨意的迫切，这是耶稣所知道的。他又知道什么？耶稣他知道抓紧机会的迫切。三十五节说，收割，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你们岂不说还有四个月吗？耶稣说，你们说还有时间，等一等，以后才说吧，还有时间。耶稣说什么？我告诉你们，现在就是时间了，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其实这里原文说什么？庄稼已经发白了。所以这一个写这首满腔宏大使命，他说庄稼白，因为他发这个庄稼白的时候，全部都好像看起来很黄金，很白的，很白色这样。所以他说已经熟了，已经白了，所以他就知道这就是机会，这就是时间了。时间是什么？时间是机会啊。时间是什么？时间是记录啊。我们在时间里面所做的一切都记录在神的这一个册子里面。时间是什么？时间是生命。你有生命你就有时间了，而且宝贵的生命就是健康，宝贵的时间就是健康的生命。当我们还有活力的时候，这是宝贵的时间。有多少多少多少的人把宝贵的时间，最青春最有活力的时候给了世界，浪费掉。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的隐忧。我有一个隐忧，就是因为这一个时代的青少年人，青少年人因为他们所面对的整个社会的这一个引诱，跟社会有许许多多的这些的科技啊、资讯啊，这一个 Facebook 啊、Instagram 啊、Snapchat 啊，很多这些事情，你把这些的时间全部累积起来的话，多少时间你懂吗？我相信一年里面这些时间全部累积起来，用来读圣经可以把圣经读完两遍。我个人是这样的相信，可以读完两遍。因为每一天如果你用这个20分钟读圣经，一年里面或者半个小时，一年就可以读完一本圣经了。我相信在这一个一天里面，很多青少年人用很多时间全部累积起来，很多时间而没有用在有意义的事情。我盼望宣信堂的这些的弟兄青少年人能够把握这个机会的这种迫切感。时间是生命，时间是记录，时间是机会。我们也知道时间不在我们的手中，天天我们看报纸，天天我们知道时间真的是不在我们的手中。几个月前，我们有一位校友，我们那时候我去营会六月的时候，差不多是五个月前，我们回来的时候，有一个同工打电话给我，他说牧师我要去医院看一个同工啊。我说好啊，去。他情况怎么样？他在医院啊，不过是六十次岁，可以了，跟这一个跟邓牧师差不多年龄啊。过后我说好，去。那个是星期四，星期六凌晨我接到电话，他说牧师，某某同工走了。我说啊，什么事情？他离开世界了。
我说都没有听到他病嘛，只知道他进医院大概是什么钾不够还是盐分不够还是怎么样的，不可以导致这一个怎么样说这一个离开世界的一种病因嘛。所以当然我们神的时间已到，我们就知道了有时候时间不在我们的手中。但是因为这位同工，我们看见他一生的当中只做一份工作，就是做传道的工作，从东马过他来到西马，那么加入我们的工作36年，就是传福音36年，作为神的使女侍奉到最后一天36年。我想时间一到的时候，主说孩子回家吧，给我们一个那天的这一个聚会，给我们一个震撼，就是有时候时间不一定在我们的手中的，但是当我们把握珍惜不浪费不做无意义的事情的时候，我想我们稍微能够知道主耶稣所说的，不要说还有四个月，现在就是收割的时候了，知道这一个抓紧机会的迫切感。今天有机会参加聚会，抓紧这个机会。今天有眼睛还在能够读圣经，抓住这个机会。今天还有时间，还有生命，还有体力服侍主，抓住这个机会。今天还有恩典可以奉献，抓住这个机会。你知道吗？知道抓紧机会的迫切感吗？耶稣知道，耶稣也知道永恒价值的迫切感。你看36节耶稣说什么，他说收割的人可以得工价，继续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跟收割的一同快乐。他这个撒种的也好，收割也好，这些五谷继续五谷到哪里？他所指的不是这个地面上的五谷，因为地面上的五谷很快就过去，他说收继续五谷到永生。原来在地面上我们为主所做的是有永恒的价值的，也告诉我们在福音的这个事工上，在服侍主的这一个事工上，无论是做前线的，无论做后方的，无论是撒种的，无论是收割的，都会一同欢喜快乐，因为大家能够收割到永生的里面，都欢喜快乐。无论我们是站前方，我们是在后方，无论是我们在台上，我们在台下，无论我们是在幕后，还是我们在前面做的话，大家同心合意的时候，代职的也好，全职的也好，我们一定要追求什么？有永恒价值的事情。我们问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亲爱弟兄姐妹，我们到目前所做的一切一切都有永恒的价值吗？等于说如果今天我需要离开世界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所做的一切能够摆在神的面前吗？我想从台上到台下的每一个人，很多的多多少少都知道我们有亏欠，但是这个亏欠不要让我们放慢脚步，让我们知道这个永恒价值的迫切感，以致我们怎么样尽量在暂时的时间的里面，用暂时的看得见的这些的恩赐才干物质来做永恒价值的事情，以致能够收集五谷到永生。剑桥七节之一就是我们很熟悉的施达德 CT Start，他是 Cambridge 7之一，先到中国，过后到非洲。他讲一句话，生命只有一次，很快就会过去，只有为主所做才能够存到永远。其实我们常讲他这一句话，他原本讲的写的这一首诗很长的，1、2、3、4、5、6、7、8，差不多8到9节，每一节的下最后一句就是 only one life shall soon be passed, only what's done for Christ will last. 生命只有一次，很快就会过去。他知道 迫切感。只有为基督所做的能够存到永恒，他知道永恒价值的迫切感，所以最后他一生就是毕业之后，先在中国后在非洲，把福音这两大洲 把福音传开，死在这一个非洲那个地方。我们知道在这一个有两百好几百千位宣教士到中国去，其中有一位耶鲁大学的毕业生，过后他现身做牧师，这位彼得金牧师，他在这一个河北保定的地方啊，河北保定我们都很熟悉哈，河北保定的地方，最后被在那个地方为主殉道，因为日军来了他被杀了，他还没有死之前，遇害之前，他留下一封信，这封信是写给他的妻子的，他托人把这封信带给他妻子，埋在藏在教会的这一个地板下，怕人家找到，又怕他们找不到这封信，也用口信交代一个仆人，叫做你要跟我的太太讲这一句话。当然这封信内容有好几样，不过其中里面有一样，作为一个父亲，当你要离开世界的时候，太太在异乡，儿子那个时候可能是两三岁三四岁吧，你要留下什么语言给他？这父亲讲了好 几样事情，最后他就讲一句话，他说，亲爱的，当我们的儿子25岁的时候，当我们的儿子到25岁的时候，要叫他以宣教士的身份回到中国。他死在中国，当时我刚才说到内地会到内地中国内地侍奉的平均寿命剩下7年，所以这一句话他自己死了，他跟他的师母说，让我们的孩子25岁的时候以宣教士的身份回到中国。什么意思？孩子啊，32岁你准备离开世界吧，7年。弟兄姐妹，我们可能不用付出这样的宣教舍命的这一个代价，但是我们问我们自己，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愿意以爱主的身份回到教会吗？我们愿意以爱主的身份回到我们侍奉的岗位吗？我们对我们的孩子的要求是什么？我们也愿他们以传道人的身份回到这一间教会里面吗？我们愿意让他以服侍主的一个热心的信徒回到我们的教会吗？感谢上帝，让宣信堂有这一个青黄可以借上，青色就是年轻人，黄就是比较年长的了啊，能够接上青黄能接，我自己也进入黄色的那一个阶段了，但我有一个很深的很沉的一个担忧，我们担心我们的教会青黄不接。宣信堂有盼望，不过很快的，再过20年，青的也会变黄了。那时候有没有青的再起来呢？就在乎今天的青少年。我们愿意以爱主、以服侍主，甚至全职的身份，再次走进教会里面吗？不但是我们的孩子，还有我们教会许多的青年人，求主帮助我们。主耶稣他付出付尽了一切的代价，我们呢？ 主耶稣他看见需要，我们看见了吗？主耶稣知道迫切感。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吗？求主帮助我们。大使命，功未了，福音在，终须复。我们就以这首诗作为一个结束，作为一个回应。胸怀普世，举目看大片和田，庄稼白，富钱倒求，满江黄大使命。
谢神为我们带来他宝贵的话语，求神让我们自己思想，也让主的心意，他所看见他所知道的事，也成为我们所看见所知道所体会的。